这周呢发生了几件比较大的事情啊，优先级呢比 NBA 金三要高不少啊，所以呢必须得先聊一聊。哎，那就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呢又打算访问台湾了。那紧接着呢，赵立坚和拜振华呢又都表示了反对。拜登在反对完之后呢还战术性的扬了，那然后呢习拜可能又约上了。鉴于我经常跟不上热度啊，要是慢慢做事情搞不好呢还要反转几个来回。因此呢这回咱们一定要赶在美国继续出幺蛾子之前啊把视频给干完了。那老太打算访台这件事情呢，大家可能不太重视啊，尤其是国内的朋友，大概会觉得什么总书记啊、总统啊、国王啊、首相什么的才是个人物，一个老太太议长访问台湾而已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啊，其实老太太地位呢还是很高的。裴洛西呢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那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呢可不能对标中国人大的委员长啊。从法律上来说呢，众议院的议长地位啊排在美国总统和副总统之后，但是相对于副总统呢，众议院议长的权力啊要大得多。美国的三权分立呢是行政、立法和司法权的分立，政府和国会呢代表着行政和司法权，而总统和议长呢是政府和国会的首脑。那如果说美国的一个议员或者州长什么的要访问台湾啊，中国呢还可以装作不太在意，那因为政治上讲究对等。但是呢，当国家级别的领袖去访问中国一个省的时候，那意涵就不同了啊！这就跟马云去东哥家直接找奶茶妹妹玩，这不乱了辈分了吗？咱们正儿八经的举个反向的例子啊，这几天呢，能源价格又大涨了，那原因呢是拜登访问沙特碰了一鼻子灰。那最经典的一个场景啊，莫过于沙特呢都没让拜登的飞机进首都，并且呢只派了个麦加省长去接机，这个呢就是赤裸裸的羞辱，那政治意涵呢非常浓厚。沙特呢敢于羞辱拜登，一方面是拜登有求于沙特，需要沙特增产石油来压制美国国内的通胀。那另外一方面呢，增产这个东西不是说增就增的，要增产呢就得投钱，那好不容易增完了，俄乌不打了或者经济衰退了，那就赔到姥姥家了嘛。再一个，打美国总统的脸可以确立沙特在阿拉伯兄弟里的地位。哎，就跟冈比啊放话三天消灭中国，想要以此确立他在非洲和台湾心目中的地位呢是一样的。那最后一个呢，则是有点像女朋友跟男朋友生气啊，一副不理你的样子呢，来获得男朋友的关注。毕竟拜登之前啊，和伊朗呢有点勾勾搭搭的，沙特在此时呢有所表示一下，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呢，还是我们可以简单分析出来的比较浮于表面的原因。那再往下挖掘一下，还有一个更加深层次的逻辑。我前面说的啊，都是拜登，并不是美国，是拜登有求于沙特，而不是美国。那直接点说呢，就是美国的精英啊，他未必希望石油价格走低。那这个论点呢，在后面呢还会反复提及啊。美国的石油产量啊，它已经是世界第一了。而除了美国以外的几大经济体的能源呢，又主要依赖进口。那所以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高油价之下，那还是俄罗斯不能随便出口的前提下，谁是最大赢家呢？哎，其实就是美国的能源财团们啊。我在介绍美国党派的那期视频里啊提过，那早先的大能源公司呢都是支持共和党的，但是社会在进步啊，党的价值观呢也在前进，那有钱不赚那就是王八蛋啊。那实际上这些大公司呢现在到了大选啊，两边都会压住，那哪边选赢了呢，那就给哪边交更多的规费。那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有把握的预测啊，就是美国七月的通胀呢还是会比较高的，即使说上个月 9.1% 的 CPI 呢可能会是一个顶部，但是后面降啊应该也不会降太多，还是会保持在接近 9% 的高位。可是呢，如果我们做一个发达国家的横向比较，那亚洲的韩国6月 CPI 呢是 6%， 德国呢6月 CPI 呢是 7.6%， 这些国家的能源啊基本都要靠进口，德国呢更是因为俄乌战争被美国敲了一笔，而美国是石油、天然气、小麦、玉米等大宗商品的出口国。那么咱们站在一个比较朴素的角度来思考一下，那你家是种大米的，吃米会比外面贵吗？咱们就不举什么委内瑞拉或者沙特的例子了，就说马来西亚吧。那因为自己能产点石油，加满一箱油人民币100不到啊。最近呢由于鸡饲料成本上升，马来西亚的鸡变少了，结果呢新加坡人出钱出的比较多，搞到马来西亚的鸡呢都出口到新加坡了。那为了让自己的人民能够吃上鸡，马来西亚政府呢就直接禁止向新加坡卖鸡了啊！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瞎的政策啊。我只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马来西亚这种三流政府都有三流的政策，通过短期剥削商人来假假的维持下人民的生活，但是美国真的是连装都不装啊！作为一个资源生产国，通货膨胀甚至比新加坡这种生活用品纯靠进口的国家还要严重。这只能说明呢，在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过程中，美国商人将所有的压力都转嫁给了普通民众，而政府呢，并没有任何作为。那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哎，美联储不是在升息，在缩表吗？那很多专家把升息和解决通胀画上了等号。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经济学呢，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呢，也很简单。 要让美国老百姓负担轻一点，那把加征在中国商品上的那百分之几十的关税给降了不就行了吗？这么直接的方法如果不愿意做，拆东墙补西墙也是可以的吧。美国今年的军费预算已经突破到了8000亿美元的大关，要知道川普刚上台那会儿军费可才6000多亿美元啊。军费支出世界第二的中国目前为止呢也才2000多亿美元。可是美国看起来呢就是不愿意少支付点军费，从而增加民生支出。那如果说这都是军工复合体在作祟，那用经济学里最简单的供求关系也可以解决了吧。油价都这么贵了，那让美国石油商们多生产一点不就行了吗？别说不可行啊，去年中国闹电荒，煤不够烧，那赶紧扇了自己一个耳光，不扯环保了，加大了煤的供应量，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呀。美国作为石油天然气产量世界第一的大国，增加点产量不就可以了吗？那问题呢，它就真的不可以。那实际结果是啊，美国的能源巨头们呢，愿意给乌克兰捐款，但是不愿意大量增产，保持目前这种供不应求的态势呢，对能源商们呢是最有利的。那这些最直接的办法美国不做，反而呢是舔着大脸要人家中东增产啊，只能说是无耻啊。而被专家们鼓吹的加息解决通胀问题，大家仔细想想啊，真的可以起到直接解决通胀的效果吗？增加了利息，我们固然会减少贷款买房这类动作，但是难道我们就会少吃点少喝点，或者让车少烧点油吗？我觉得啊，变化不会太大，真正受到影响的呢其实是资金的成本啊，这会减少投资，减少就业率，降低工资支出，减少供应。那从我这个不专业的角度来看呢，就是为了少交个人所得税，那我就少赚点，不细想呢逻辑上是对的啊，仔细琢磨呢好像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啊。就是说加息可以从数字上降低通胀，但是并不会让你的生活变好啊，加息下产生的低通胀和经济衰退呢是一个意思，而缩表呢比加息更加的直接。加息呢是增加资金的成本，降低资本的流动性，缩表呢是直接抽走流动性。美联储的缩表呢就是把原来借给美国的钱呢给收回来，这个做法呢会使得美国的衰退来得更快啊。如果说这个世界只有美国这么一个国家，那么分析到这里呢也就结束了。可惜不是啊，美元是可以在全世界流通的主要货币，美元不是第一次加息啊，以前数次加息呢都造成了新兴市场资本大量外流，甚至呢是金融危机。当美元加息时呢，新兴市场呢需要优先偿还美元债务，大量资本呢会从这些市场离开回到美国，而在美元被大量兑换的新兴市场，他们的本币会因此大幅度贬值，因为汇率的变化呢，国家的收支呢就会出现不平衡，然后呢产生金融危机。所以加息虽然是美联储加的，却要全世界一起承受，而因为会有大量的资金流回美国，美国受到的冲击呢反而最小，这是美国加息的第一层好处啊，咱们所有人的荷包呢都湮灭了一部分，但是我美国消失的最少啊，相对来说呢就是美国赚了。那这还没完啊，新兴国家呢大多是在集中做中低端制造业，当他们的国家美元流出本币贬值，而出口还是用美元计价时呢，也就是说他们的产品价格就便宜了，这就是美联储不愿意明说，而我呢也不知道为什么专家不说的事情啊。美联储加息不是为了加给自己，而是逼迫那些靠出口美国赚钱的国家呢降息。如果我的这个推测是对的啊，那么美联储加息通胀的逻辑是不是就比较通畅了呢？哎，这是我认为美国加息的第二个目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不想被美国割，你就得跟着加息，如果跟着加息呢，你的经济就有可能衰退，如果你不加息甚至放水，你就会成为美国的打工仔，而做这个打工仔呢风险也很高啊。做得好的话呢，就像08年的中国低价给美国供货，但是供货赚的外汇呢比流出的外汇多一些，所以美国呢吃了肉，中国呢混了口汤。如果控制不住外汇的外流，跑掉的钱呢远大于低价给美国打工赚的那底儿，那么呢就是数次金融危机里普通新兴国家的下场。本国经济崩溃后，美国的财团们呢回过头来再来帮助你恢复经济，顺便呢再买些你的资产，这也是美联储加息的第三个原因。只要你呢一个没控制得住，大批的优质资产呢就会被合法的抢走。之前数次的金融危机呢已经反复验证了这个论点，这也是为什么每次金融危机之后，其他国家呢很久才能恢复，而美股呢马上又会再创新高的原因。那目前亚洲呢有两位大佬啊还保持着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中国和美国，但是两者呢又有些不同，日元呢在持续贬值，而人民币呢在贬值一段时间之后呢又走强。换句话说啊，日本目前呢已经在被美国剥削的路上越走越远，而中国呢却还想再坚持一下，甚至呢想从美国的财团里啊抢块肉吃。有关汇率的问题呢，大家不要有一个固定的思维啊，好像低汇率就一定好，高汇率就吃亏。那应该说呢，在你想要抢生意时呢，弱势人民币呢好处更大，当你确定生意跑不掉时呢，强势些的人民币呢又更有好处。那我说这么多呢，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美联储说的和他们想的不一定一样，他告诉你他想解决通胀，但是可能呢他只是想要赚钱，通胀降低啊只是附加产品，而他们说的和做的呢，我已经可以确认是不一样的了。 美联储加息呢，会使得国外的美元回流，但是缩表呢，却会对美国产生比较直接的影响。理论上来说呢，美联储每个月呢，应该要缩表475亿美元，但实际上啊，六月美国 MDS 不动产抵押债券呢，增加了30亿，也就是说不降反增啊。那因为这直接影响到美国的房地产。我刚刚又查了一下美联储纽约的官网，那上个礼拜呢，美联储买进了58亿美元的债券。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两个礼拜美股居然来了个小反弹。美联储说话那就跟放屁一样嘛。就为啥我这么了解呢？因为我要做空美股啊。但是呢，短期做空的前提啊，是美联储必须在进行缩表。如果美联储搞假的缩表啊，那就真的可能呢，会是一个短期下不来的小反弹了。毕竟衰退彻底的显现啊，还需要时间。那也许是碰巧啊，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7月18号美国财政部呢公布了美债的持仓情况。中国呢已经连续6个月减持美债，大概呢减少了将近1000亿美元的美债。中国减持美债呢，我认为大体是两个原因。首先呢，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呢是负相关的。美元走强呢代表着风险减小，风险减小呢美债的收益呢就会减小。所以呢，在美元加息大笔美元流回美国的过程中呢，美债的收益啊降低了很多。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呢，留着回报很低的美债啊不一定划算。另外一个原因呢，其实我前面已经讲了，中国想要在不太紧的货币政策下呢保持一个相对强势的人民币啊，这个当然不是白来的，中国需要消耗大量的外汇来稳住人民币的汇率，那所以呢美债减少了。不过这个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减持美债对美国市场会有什么影响。咱们也别想得太复杂啊，美债说的呢是中国借美元给美国，也就是说美国市场上的钱多了，其实呢就是中国为美国放水，刺激美国的经济。当然了，当你不看好美国或者觉得借这个钱不划算时呢，你就想要美国还钱，但是呢还没到还钱的时候，所以呢你可以把这个债权转给其他的人。那当越来越多的人卖美债时呢，美国呢要借钱就不容易了。要么呢他按照现在的借贷利息借不着钱，要么呢他就得增加利息的支付。单单中国抛呢还不要紧啊，如果形成抛售潮，就会反向使得美元走弱，那么美国收割全世界的目的呢也就泡汤了。7月18号呢出了中国持续抛售美债这个消息，7月19号佩洛西呢就说要访台了，然后非常迅速的在7月20号拜登说呢希望在10天内能够和习近平举行会谈，并且说呢军方认为佩洛西访台啊不是个好主意。同一天，美国中情局局长呢指出中国似乎已经决定对台湾动武。那有意思的是啊，美国一通表演之后，除了赵立坚照例反对下，中国压根儿就没什么其他表示。然后啊，让我震惊的高潮来了，再隔一天呢，拜登就阳了。那也使得他呢终于得以和习近平通上了他渴望已久的电话。现在呢，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为什么佩洛西要访问台湾了。最浅层的原因呢，美国马上就要中期选举了，蓬佩奥呢也要替川普打2024的热身赛了，民主党呢需要争取下希望对华强硬派民众的选票，这没什么好讨论的，民主国家稍微大点的事情都可以和竞选挂钩。第二层原因呢，则是佩洛西呢想通过访问台湾这件事无中生有一些谈判筹码，为拜登或者民主党未来呢和中国的谈判争取主动权。而拜登所谓的要和习近平打电话呢，说穿了啊，就是要向美国人民表现出他民主党是把美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放在心上的。短期内的解决方案呢，应该是减少美国对华关税。目前呢，美国政府已经把这部分税收啊当成理所当然的收入了，所以呢，这即使可以缓解美国的通胀问题，美国呢也不愿意就这么取消，他们希望中国呢能够补偿这部分损失。那其实就是一个强盗逻辑啊。这个补偿美国损失的部分啊，我不确定美国具体要什么，但是我前面说的啊，希望人民币走弱和别抛售美债，有可能呢会在条件里。佩洛西要访台的第三个原因啊，则可能是台海之间爆发战争的几率呢已经越来越大了。那如果是一年前甚至四个月前啊，我都会认为呢这是无稽之谈，但是现在呢我的想法呢已经有了动摇。我原本认为呢台海不会发生冲突的原因呢是美国必然会进行干涉，中国的经济呢因此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平呢也会大幅度降低，未必有利于共产党的支持度。所以从收复台湾的实际利益上来考量呢，这并不划算。但是呢，俄乌冲突之后，美欧的行动呢，让我觉得之前高估了中国统一台湾后的经济损失。在俄国入侵乌克兰后呢，无论是离得远的美国，还是靠在一块的欧盟，都没有出兵支援乌克兰，而只是对俄罗斯进行了经济上的制裁，以及呢，对乌克兰进行物资上的援助。而美国愿意援助乌克兰呢，我前面其实已经说过了，和美国能源大财团炒高能源价格的目的呢有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欧洲其实已经意识到啊，自己赔到姥姥家去了，是吧？能源价格暴涨，欧元急跌，还得拿着纳税人的钱呢往俄乌这个无底洞里面填，属于一分钱不赚啊，从头赔到脚。因此呢，最近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啊，欧洲开始松动对俄罗斯的制裁了，只是美国呢还希望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继续失血罢了。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呢，是对一个国家主权赤裸裸的践踏，即使这样啊，美欧都没有真正的出手，那么作为中国内政的33个省级行政区殴打一个省，就更不可能让他们出手了。而类似于现在的向乌克兰输血拖住俄罗斯，也不可能发生在台海战争里。台湾作为一个孤岛啊，第一它撑不了太久，第二呢想把物资送去难度是很大的。以目前中国海空 空军的能力啊，征服南中国海还有困难。但如果连台海和东海都搞不定，那这么多钱算是白花了啊。美欧唯一能做的呢，就是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可是呢，在现在这个大背景下啊，美欧又不想真的制裁中国。如果制裁中国啊，大陆主要做的中低端产品的价格飞涨也就罢了啊，台湾光晶圆的产量呢，就占了全世界的64%。所以说呢，和美国乐见俄乌战争不同，台海战争呢是现在美国希望避免的。然而美国的不愿台海发生战争啊，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目前呢，中国大量的中低端制造业呢在外移，台积电等半导体大厂呢也在大幅增加在美的投资。当美国基本完成了和中国的脱钩后啊，为了防止中国在高端制造业以及金融产业等方面挑战美国的霸权时呢，美国可能啊就会主动挑起台海的冲突。那反过来说呢，在当下由中国政府推动台海的冲突，可能呢并不是一个最坏的选择。当然这个理由啊还很不充分，不能说别人不希望你做什么你就非得反着来。台海发生战争后啊，即使损失没有之前预计的大，但是呢也必然会面临着很大的损失。而两岸同胞的骨肉相残啊，也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以及海外华人希望看到的。但是中国不主动挑起战争，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要能够持续的发展。在和平的环境下呢，如果中国和美国的距离可以越来越近，甚至超越美国，那么当然没有必要急于一时。但是呢，最近中国的经济啊看起来不太妙，房地产、村镇银行的暴雷其实只是个表象啊，就像我们看到一个人发烧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发烧，而是身体之前呢出现了亏空，现在通过发烧表现出来而已。中国这几年的一带一路啊，虽然说转嫁了一些多余的产能，但是该花外汇的时候也还是要花的。拥有两港的斯里兰卡呢已经破产了，老挝、孟加拉这些呢应该也是天坑。欧美的资金不愿意去这些国家，其实也是有原因的，这些国家本身就有系统性的问题，官员呢又极度腐败和短视，中国呢又不干涉他们的内政，那搞到现在中国其实跟那些烂尾楼的买房客啊也差不多。还有中国的房地产问题，我们说了也不是第一次了，那本来如果这届政府早期坚持打击房地产，那还是有希望的，可是后来扛不住，又搞了个棚改货币化，又是天量的资金进入了房地产，到了如今呢已经在金融危机的前期才开始刹车，已经有些太晚了。还有我说的不受管控的直播带货，严重的劣币驱逐良币，极大的打击了实体经济，并且呢也带歪了中国制造业的转型。中央呢想要消费升级，推动中高端制造业，结果直播带货呢都是打价格战，钻在低端制造业里出不来了。而很多低端制造业呢已经转移了，那换句话说呢，你买的那些垃圾货啊，很多都是从越南缅甸进口到中国的。直播带货什么的呢还不是大事啊，真正的根本性的损害中国经济的罪魁祸首呢还是目前的新冠疫情。那我想现在还说什么疫情对中国的经济没影响啊，或者清零会让中国的经济更好的人啊应该越来越少了。房地产的降温以及美元加息呢使得直接投资减少，疫情的管控呢又使得居民的消费减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啊，投资、消费、出口直接就缺了俩。而且呢我已经不止一次的预测过了啊，未来的半年到两年全世界呢都会面临衰退，也许呢不至于大萧条，但是对中国这种出口为主的国家呢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那这么一看啊，三驾马车全部废了。那如果说习近平能带着中国不伤筋动骨的度过这两年啊，我以后呢就是习大大的粉了。但是呢我不抱太大的希望啊，目前这个局面你换我哈哈哥来啊都不很难处理。我认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啊必然面临的呢是大量公司破产倒闭，就业率急剧下降，人民收入锐减。那像现在的什么烂尾楼啊，存在银行的钱没了，都只是前菜而已。啊，这和台湾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举个不太好的例子啊，1929年美股崩盘，世界陷入大萧条，日本这个靠进口资源搞工业然后再出口的国家呢在经济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1930年日本进出口呢比上一年减少了 30%， 1931年呢又掉了 50%。 那于是1931年的918日本找了个借口呢就开始侵华了。目前中国的进出口呢还不算太差，但是越往后日子呢应该越不好过。那大家都是聪明人啊，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咱们再说一个问题啊，就属于我的臆想。那今年的六月，习近平呢表示中国将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努力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的目标。那这个目标呢大概是 5.5%， 比较的困难啊。前几天呢李克强又说啊，不会为了过高的增长目标而出台超大规模刺激措施。我们可以选择理解啊，这两位观点上有冲突。但是如果说李克强讲的只是为大家排除掉一个可能的有效措施，那么剩下的还有什么更加有效的措施呢？啊，就在这几天啊，中国的军工股又开始暴涨了。非常碰巧的，如果我们观察下二战前德国的 GDP 年增长 20% 以上，然而百姓的收入呢却下降了 25%， 而 GDP 的主要增长点来自于军工。其实在美国中情局爆出中国决定想要武力收复台湾前，那我在前两个礼拜啊，碰巧就跟国内的一个政治大 V 以及一个在智库工作的朋友呢聊过，他们俩呢都非常巧的认为收复台湾呢是突破最近困局的一个优质选项。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啊，我也 也确实意识到曾经我的结论呢可能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局势了。但是我本人呢并不希望最后走到这一步。那目前来说啊，应该离这一步呢也还有一些距离。佩洛西打算访台呢更多还是一种政治上的作秀以及对中国的警告。中国呢未必会把他的这套作为谈判中的筹码，他最后呢大概率呢也不敢来台湾。政客呢是惜命的啊，可能真正起的效果呢是台湾会多买点军火，多转移点资产去美国。可是呢我不得不承认两岸发生冲突的概率已经急剧的增加了。我非常希望我的这个猜测呢是错误的。那对于支持中国的朋友呢，我觉得大家应该要祈祷啊，局势不要走到那一步。和平统一呢依然还是对中国利益最大化的选项。那对于反对中国的朋友呢，尤其是在台湾的朋友啊，这个时候呢应该祝福大陆的经济，必要的时候呢多消费大陆的产品，或者干脆去大陆消费，尽可能的提振大陆的出口和内需。大陆经济的发展呢对台湾的影响啊远比你以为的要更加的重要。